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也谢谢差遣我们来传扬你的福音。你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主啊，今天当我们站立的面前，我们来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仅为我们美国的教会祷告，我们也为中国的教会祷告，祝福那里在城市在乡村里的教会。主啊，保守在那里在逼迫中坚立站立的教会。主啊，也引导他们进入到更丰美之地。主啊，知道一切都是与我们有益。主啊，你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逼迫来临的时候，当捆锁来临的时候，当监狱的门把为我们打开的时候，主啊，我们没有惧怕，因为那是你走过的道路，也是保罗使徒走过的道路，也是每一个圣徒走过的道路，我们要走下去。主啊，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让我们背起十字架跟随你走下去，让我们走到耶路撒冷。主啊，让我们把福音的脚步走到世界各地，让全世界都归向你，让爱充满着中国，充满着世界。主，我们谢谢你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来宣扬你的福音，赞美你。我们也把教会弟兄姊妹交给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祝我们的工作，祝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儿女。我们也把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交给你，求你来医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边主啊充满了信心，知道主是我们生命的主，他负我们一切的责任，知道主是我们的磐石山寨盾牌和力量，主是我们的避难所，依靠你都不羞愧。赞美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愿你在敬拜中得一切的荣耀，愿我们在敬拜中经历你的祝福。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好，弟兄姊妹请坐。好，感谢主。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吗？平安的举手。感谢主，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上礼拜没有见啊，我去了达拉斯，去了达拉斯有连续几天的布道会。阿们，感谢主啊。在达拉斯大雨非常大，我们在那里下了三天的大雨，我们搞了三天的布道会。每一天那我们所租的那个大教堂也是座无虚席啊，虽然雨很大，但是弟兄姊妹和牧道朋友他们爱主渴慕主，他们信心不减。那我们今天特别啊，今天我介绍两位客人啊，也不是客人，也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姐妹们，从新加坡我们分堂来的啊，素红传道还有碧春执事。好，来，我们请他到台前来吧。一人拿个麦克风，那里有麦克风，一人拿一支，好吧？来，请到台上来。那我们在新加坡，2005年，我们在新加坡开始了我们第一间的分堂。那我们在新加坡，我们真的是啊，真的是看到新加坡那时候大丰收的时候，有100万中国人移民到新加坡。那时候正好我们就去了，我们就把福音传过去。我是第一个中国大陆背景的传道人到新加坡布道的。我记得新加坡这个国家是非常严厉的，因为它强调宗教的平衡，它你讲基督教可以，但你不能批评其他的宗教，如果你敢批评穆斯林或者你敢批评佛教，那他立刻把你从讲台上可以请下去的啊，这个非常严厉的一个国家。但是我第一天讲到，我记得来到台上来吧，我第一天讲到，我记得啊，政府好多的官员来听，包括他们政府的特别的官员啊，结果有一个副部长级的干部啊，官员啊，结束的时候跟我说，你那句话说的太好了，你知道我讲到上帝也给我智慧，对吧？你在这种国家讲到有智慧，我没有批评穆斯林，我也没有批评佛教，但是我细说中国人需要耶稣啊，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那就可以了吧，对不对？然后我就说了一句，他说你那句话我特别赞同，哪一句呢？我说我们这100万的中国人来到一个新的国家，我们带着固有的过去的共产党的信仰，共产主义的信仰和这个文化在我们血液里边，如果我们这批人信了耶稣，我们会成为这个国家的祝福，如果我们这群人没有信耶稣，我们会成为这国家的麻烦，你知道吗？我说的话说对了吧？那些不信主的人在新加坡，那些少富二代开车横冲直撞啊，违反法律，但是信耶稣的人成为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光。你们说我们这些人信耶稣的，来来来到前面，这都是新加坡信主的啊。那这个素红讲两句吧，我们就传道啊，刚从神学院毕业。
谢谢张牧师。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因为十字架的爱就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在座的每一位好像看到我的亲人一样， 真的内心里面非常的感恩。刚刚唱诗歌的时候我也流眼泪，我觉得在美国这样的土地上有这么多的中国的同胞归向耶稣，我心里面真的很感动。那我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回应张牧师刚刚的呼召，回到祖国去传福音。我们新加坡的，在我们新加坡的丰盛华夏的意向，就是要把新加坡的教会建立成一个安提亚的教会，我们要把福音传给更多的失丧的灵魂。可以接受报名了。好，我交给时间交给碧春姐妹。
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平安啊，我是柯碧春，从中国来的。若没有主，我真的是在中国教育的这么多年无神论的教育，然后真的是根本就不可能信靠耶稣。所以因着耶稣的爱，让我在新加坡度过五年以后才认识他。认识他以后，也因着神的爱呼召张牧师来到了新加坡，然后呢开布道会，让我认识了张牧师，也有这样的十多年的时间跟张牧师一起来布道，在新加坡不下15场的布道会，然后我就在台上领诗敬拜感恩，成为神的仆人。真的是感恩这十几年来的服侍，真的神回过头来都是神的恩典。很多人因着张牧师的布道，很多人归向耶稣基督，特别是中国的大陆那个来新加坡那个建筑的那个建筑同胞，真的是他们一个个归向耶稣基督以后又回去中国传扬福音。真的是不知不觉的，张牧师真的为我们的收割庄稼收割了无数，求主来继续的恩待我们的张牧师，继续的为主传扬，让更多的人归向耶稣基督，感谢主。
好，那个碧春姐妹呢在新加坡，她是这个老师在新加坡教书的，所以她在我们教会也带敬拜，也司琴，没有司琴就让她司琴，她能越来越好。今天我们俩给大家献首诗歌啊，她来司琴，我来唱，我们俩一起来唱。我们献一首我们在新加坡最爱唱的诗歌在新加坡最爱唱的一首诗歌，你是陶匠，我是泥土，陶造我，塑造我，让我更像你。我们请那个碧春来给我们司琴，来，我们请那谁帮拿一个这个有一个架子。对，那个架子不是那个，这个，那我来吧。这个，麦克风它要对准。插上就好了，可以了，我就站这儿唱吧。那天我们在这里弹琴，想到新加坡的岁月，非常感恩神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
你是陶匠，我是泥土，陶造我，塑造我，更像你。你是陶匠，我是泥土，陶造我，塑造我，更像你。塑造我，成为你器皿，使我有陶匠，我是泥土，陶造我，塑造我，更像你。你是陶匠，我是泥土，陶造我，塑造我，更像你。塑造我，成为你器皿。
感谢主啊！我们在新加坡，我们每年都在大海里受洗，我们每年都上百人甚至几百人受洗，所以我们连续在那里收割了十年啊，神的恩典，感谢主啊！我年纪越来越大了啊，又跑不动了啊，新加坡就去少了，所以也是因为建立了我们洛杉矶的丰盛华侨教会，把精力都放在了六年，放在了这个教会。对新加坡的弟兄姊妹很多的亏欠，但是感谢主，福音传开了，一个教会一个教会又建立起来，我明年一月份有个新的教会建立起来，为他们祷告，求神来使用。好，我们一起来看段经文，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啊，第十六章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啊第二十五节，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徒也侧耳而听。好，我们经文就读在这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一起来。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徒也侧耳而听。感谢主。那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可以歌唱呢？刚才我们唱诗的时候是在主的殿中，我们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对新加坡在那里边共同服侍的岁月的怀念。那我们可以在家里边，在我们平安的时候赞美神，可是我们读这段经文发现，保罗和希拉是在半夜的时候赞美神，而且众囚徒也侧耳倾听。那保罗希拉赞美神的地方是监狱，是因为服役的缘故他们被捆锁，可是在监狱里被捆锁的时候一个人能歌唱，这个说明环境并没给他们带来压力，是说明一个信神的人在一个不同的环境中他们可以照样的赞美。今天早上当我打开我的这个 Facebook 打开我的微信，看了一大堆国内的弟兄姊妹发来的让我们带祷的事项有的说教会被封了，有的说教会被拆了，有的说十字架被烧了，有的说我们教会已经不能再进去了，让我们挂国旗挂领袖的像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有的说我们的教堂的圣经被抢走了，都烧掉了，我们无法来敬拜。每当早上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心里都非常的难过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不能拦阻的，这个世界不管什么人要拦阻耶稣的福音，最后他们都会失败的，因为耶稣是永远得胜的。那我们从圣经看到说，当遇到逼迫的时候，一个基督徒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是抱怨吗？灰心吗？冷淡吗？刚才我们唱诗歌，我们唱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说，是什么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刀剑吗？是赤身露体吗？是饥饿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神，我们在一切事上都可以得胜有余。你们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保罗和希拉为我们做了榜样，这是保罗第一次因为福音被捆锁在捆锁时的时候，保罗完全品尝了一种不同的生活。我们的保罗过去什么样的人你们知道吗？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之前，保罗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他把基督徒抓进关到这个监狱里边被捆锁，对不对？然后他拿着大祭司的手令，他抓到他无论男女都下到监里边去。可是保罗当后来在大马色的路上被耶稣呼召，他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他成为门徒以后，他就把自己奉献给耶稣基督，他就去宣教，这是他第二次的宣教的旅程，在腓立比在腓立比这个城市，保罗第一次为主作监，第一次品尝着悲从十字架的这样一个后果，所以他选择了，而且他这次是被诬陷的，他没有违反当地的法律，他被诬陷的坐牢，可是在保罗的身上我们看到很特别的力量从里边出来，他以半夜来歌唱。半夜不是唱歌的时候，半夜是睡觉的时候，对不对？我相信坐牢你就不分着这个几点了，我在苏联坐过牢不管几点那起来就是歌唱唱歌，我是爱唱歌，因为不唱歌我就疯了，我在监狱里边，你知道吗我也会把监狱大门敞开的，你知道吗？我一唱歌的士兵就把门打开在外边听我唱歌 因为那监狱的窗子很小，一个人一个看很累，干脆就打开，他知道我也跑不掉，所以他们就坐那儿听啊听。所以在监狱里唱歌感觉是不一样的，对不对？监狱唱歌首先心里有平安，监狱歌唱首先心里有神，心里有爱，没有惧怕，我们才以歌唱的出来。保罗过去是这样一人，但是现在神改变他，在捆锁中他有从神来的自由。所以弟兄姊妹，我这个礼拜我在达拉斯我讲自由啊，就是讲真理与自由。自由是什么？自由不是环境给我们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是里边的一个真正的喜乐胜过了环境。所以坐在监狱里边会有自由吗？保罗是自由的，对不对？因为他有信仰，他有上帝，他是自由的。你们那如果我们没有上帝，我们坐在监狱里，我们觉得很倒霉啊，我们怎么关到监狱里边，对不对？我们今天从三点我们来看到保罗因为在监狱里边为主做了最美的见证，因为他在监狱歌唱，监狱的大门打开啊，上帝使用了他，也使那个警察信了耶稣，那狱卒就是警察嘛，对不对？信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坐牢也不怕，坐牢可以带警察信耶稣的，平时没机会啊，这回就有机会了，你要为主做最美的见证。我们第一点看是在诬告中他们被下监被毒打。我们看第十六章，我们从十九节我们看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使女的主人们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把他们到市上，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的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使我们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扒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到监里，吩咐狱卒严谨看守。禁卒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到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然后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环境，我们读完了。为什么他们会被诬告呢？是因为保罗在腓立比带了人信耶稣。带了谁信耶稣？上次我们讲到他带了吕底亚信耶稣。那我们教会好几个叫吕底亚的啊，我也认识叫吕底亚的，对不对？吕底亚信耶稣，吕底亚是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是一个有钱的商人，他寻求神，愿意敬拜神。保罗把耶稣基督告诉他，他就信了耶稣，他成为欧洲的第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建立了欧洲的第一间教会，就在他的家里边，他打开了家门。所以吕底亚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亚洲福音从亚洲传到欧洲是在保罗第二次宣教开始的，第一次宣教没有传到欧洲，第二次传到欧洲是因为有马其顿的呼声。保罗那时想把福音再往亚洲深处走，但是神呼召他，一个马其顿人站在前面对他说，请过来帮助我们。他就去了腓立比城，腓立比城是罗马人的住房城，军人居多，那里面没有犹太人的会堂，因为按照圣经的历史告诉我们说，如果有十个犹太人，他们就会有一个会堂建立。保罗过去传福音的方式都是先到犹太人的会堂来宣讲耶稣，然后呢再把福音传给外邦。可是这次他面对的全是几乎都是外邦人。第一个我们知道是吕底亚，吕底亚不是犹太人，吕底亚是推拉人，是个欧洲人女孩子啊，推亚推拉人啊。他来到了这个腓立比，在这工作卖布，就信了耶稣基督。当他信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保罗就在那个地方开始传福音，对他们传人，遇到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被鬼附。你看到这个图片啊，是吧？有一个女人在后边喊的，大声呼喊的，对吧？这个动作，她被鬼附啊。她被鬼附的时候呢，她很有意思，她被鬼附，她没有拦阻保罗，她甚至为保罗说话。他说什么呢？当保罗一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后边跟着他就喊啊，他就喊说，这些人呐，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一连多日就这样喊叫，保罗心里就很烦。那你觉得这个女人说话有没有错呀？没错啊， 要我还挺高兴的哈、啊！你看我们传福音，有人说：“哎呀，你们听他讲，听张牧师讲，他讲的是救人之道，耶稣基督存着的。”那我一定会很高兴，来个女童工，你知道吗？很好的事吗？怎么保罗不高兴？因为他是被鬼附，他怎么知道耶保罗讲的是救人之道？因为是鬼是知道的，对不对？弟兄姊妹，告诉我，是谁先认识耶稣？是鬼先认识还是人先认识的？鬼先认识基督的，鬼见着一基督说：“这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对不对？你不要让我从他身上出去。都是鬼给人传，很难传耶稣福音，因为鬼一看就知道就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是灵界的，对不对？那这个鬼附在这个女人的身上，这个女人会怎么样？她就失去自由嘛，她就被捆绑嘛，她就没有自由，她就不是一个健康的人，她不是一个正常的人。所以保罗有怜悯之心呢。保罗听着他老跟别人喊说：“哎，这个人啊，这个他们传救恩之道啊，这个一连多日的喊叫。”保罗心里厌烦，转身对那个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去。”弟兄姊妹啊，有人被鬼附，你别怕，你就奉耶稣的名，在他身上出去。那鬼怎么样？就立刻就出去了，因为耶稣基督是光，当光来了，黑暗必然走，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奉你的名赶鬼，你奉你的名，的鬼说不定跑你身上去，你赶不了的。你要奉耶稣的名赶鬼，你们，哈利路亚，这非常重要。你要敢于奉耶稣的名赶鬼啊！那这鬼一出去了以后，你知道这个使女有主人，圣经怎么说？使女的主人们。那是个多数，他不是一个主人，他是有一群主人，他们是一个犯罪集团，你知道吗？就像中国现在诈骗集团，前面那块讨饭干什么，然后后边有一群人在盯着，对不对？有没有这种啊？对吧？哎呦，有个卖，我今天早上那个 YouTube 上一个人卖的古董，刚挖出来的，然后在那卖，后边有一群人都他们的合伙，然后有来啊、那叫什么？哎，就是来抬的，对吧？托，对对对，托，哎，这词儿太高了，太准了，叫托。就我离开中国长了，很多词儿都忘了。他几乎不是，现在都是新发明的词儿，叫托。一托买了，那个上当了，你知道吧？这就是后边有一群托，这群托一看完了，鬼没了，鬼是可以使他们赚钱的，你知道吗？台湾人就养小鬼的，台湾很多的艺术家、艺人都养小鬼的。知道吗？他又不喜欢谁，家里那个鬼拿针扎你，你知道吗？他这个都是迷信的东西，这个巫术有没有用啊？有用，咒诅，你知道吗？你一定要紧紧靠耶稣基督，奉主的名滚出去，知道吗？小鬼大鬼全部离开我啊、都下地狱去，对不对？你要奉主的名天天宣告得胜。那我们搬个新房子，为什么要请牧师去洁净祷告呢？对不对？我要奉主的名洁净这个房子，让神的儿女住在其中，我们就平安喜乐健康，你们，否则他那里边有些阴暗的东西，有些这个异教的东西，有鬼在那里边，那你能过好日子吗？对不对？所以你为什么有时候觉得这边不顺呢？你好好看看你的房子里边，肯定有异教的东西，买的时候没有好好洁净，好好洁净，奉主的名，你们，这鬼就出去了。你看保罗非常有赶鬼的能力，我奉耶稣的名叫你出去，那鬼就立刻出去了。然后那女孩子怎么样？就病就好了嘛，就得释放了，就自由了嘛，对不对？所以保罗不仅赶走了鬼，还救了那个女孩子，好事。可是呢，他的那些主人们一看发财的指望没有了，鬼也没了，说什么预言都不准了，那怎么办呢？就揪住保罗见官长，然后就诬告他什么？说这些人传我们罗马人不可受也不可行的规矩，然后就把他们抓起来，抓到监狱里。保罗是第一次为主坐牢，被关到监狱里边。当他关到监狱里边，我们看到这有几个步骤啊。然后呢，那个罗马的官长就吩咐他们啊，扒了他们的衣裳，第一个动作把衣服给扒光了。扒光了，然后呢用棍打了许多棍，打了多少棍路加这些人没有说数目，谁记载这数目了？打了多少棍？保罗自己记载的。保罗的格林多后书说：我为主多下监牢，受苦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的，我被鞭打过一次，被棍打过五次，每次40减一下，所以这次是打了39下，对不对？他跟希拉两个人都挨打， 那棍子打为什么要打四十要减一下，按照当时的规定，如果打五十四十下打死了，那个行刑的人要负责，不能打死，对不对？那如果打三十九下打死了不负责，所以要减一下，所以他们就拼命打，比打四十下还狠，你知道吗？打完了，第一个步骤扒衣服，第二打了许多棍，第三个把他们下到监里，第四个严加看守，第五个上了木狗，两脚上了木狗。什么叫木狗？来看我们下一个，看下一个图片就有木狗。来看第二点啊，你看这个木狗就是把脚伸进去锁上，然后那个手也锁上锁链，那木狗锁链，这个就是木狗，叫为主作奸。我们知道保罗是罗马公民，对不对？保罗为什么不把罗马那公民证掏出来？要我赶紧把美国护照掏出来，我是美国人，对吧？你不能轻易打我，打我我就告诉川普去。我们川普总统可不是好惹的，我告诉你，一个推特我告诉你就让你这国家经济是垮台，你不信试试。那保罗为什么不把这个护照拿出来呢？保罗因为他抓人送监狱里太多，他要体会体会挨打的滋味，为主受苦的滋味，我觉得是，对不对？你想一想，我就飞，我读着就，哎，保罗怎么那时候不用罗马公民的权利呢？因为罗马公民是不能被打的，不能随便被打的。罗马当时就像今天美国一样，世界帝国最强大的国家，而也是走民主的道路的国家。你看他虽然有集权，他也有民主，他有议会，对不对？所以你看，哎，保罗没有说，挨打也没有吱声，啊，就被打得一塌糊涂，然后上了木狗，关到了监狱里边。我跟你讲，我跟正义徐牧师，我们俩在念书的时候，我们毕业那年是99年，毕业前我们要去宣教，上个世纪1999年，呵呵，一说上个世纪很遥远，其实我们都是上个世纪神学院毕业的，呵呵，所以我不能回国嘛，我就去台湾宣教，我去台湾行道会，在新店行道会布道，然后到台中行道会、高雄行道会、台南行道会，然后还有其他的全福会什么，反正我走了好多地方去布道。那我们台湾的同学呢就去大陆宣教，回来我们呢就开始分享我们宣教的这个成果，然后让大家彼此学习。那这个算学分的，宣教算学分的。我那次我记得我得 A， 因为带了很多人信主，我能不得 A 吗？你知道宣教是要靠你带多人信主啊，对不对？我们这两个同学不好意思讲，老师也没让他们讲，他们还都得了 A， 我就很妒忌他们，很生气，我那么多布道会的得 A， 你们啥都没干怎么得 A 呢？我就问他了，你们俩怎么回事？他不能说，院长不让说，我们都不知道干嘛去了。那院长不是说就你干嘛去了？后来有一天有一个同学就跟我说，我们去大陆了。我说真的？我说大陆怎么样？遇到共军了。国军一遇到共军就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知道吗？没有准备，遇到共军的准备，你知道吗？到那去还带了几千美金想帮助大陆的弟兄姊妹，然后一去他说坐了下了飞机坐火车，下了火车坐汽车，下了汽车坐马车，然后半夜被领进村子的时候，根本就不是前面人领着他们，那田埂上走还不能开手电，你知道吗？就冒着黑走进村子摸进去，终于进村了。他说一进村一个大院子，一进去房子门一开，哇，里边坐了200多弟兄姊妹呀，等着他们讲道呢。那是多可慕，半夜你想啊，哎呦，就在半夜的时候，他说我们也不敢唱歌，进去的时候这两个是从北国来的传道人，要给我们大家传讲耶稣基督的道啊，大家也不敢鼓掌，说好了好了，赶紧讲。他说圣经刚一打开，一群警察冲进来了。好及时啊，他说刚一打开一句经文都没有念，警察就来了。他说当时吓得就哆嗦，就这国军就被共军全给抓起来，抓起来以后他说那些人呢挨个挨踢带打的，圣经全部没收，手机全没收，然后一个往车上扔。他说他俩吓得就上厕所了，吓得走不动了。他说到厕所的时候，两个人在厕所里边可以交流嘛，就听外边一个警察说，这两个人是美国护照，一个是另外一个台湾护照，小心点政策。他说心里就安了，打不了了，所以 台湾护照紧的问题，对不对？就要中国护照非挨揍不行。他说就平安了，他说就给我们关到一个酒店，天天就审我们，问我们谁把你们带来的，跟谁接头啊？他说那哪知道，我们就说我们在火车上遇到一个姐妹，说哪里有聚会我们就来了，姐妹哪儿去我们就不见了，反正两人口供都是一样的。最后他说天天吃好的，早上吃，中午吃，晚上吃，一吃十几个警察陪着我们吃，公安局长也来吃，他说市里的三字主席也来吃，然后什么都来吃。他说我觉得太热情了，他说吃的太好了，这美国就念三年神员从来没吃这么好过。他说这真的对我们款待我们热情。后来等我们走的时候，他说把钱我们4000美金没收了，给我们找回200美金，说你的钱都吃光了。他说才知道他们一点都不傻，吃的是我们的钱，你知道吗？罗马护照还是管用的，对不对？所以在中国宣教的美国的牧者们也不用怕，没什么可怕的，对不对？你看，但是保罗即使有罗马公民，我也没有告诉行刑者我是罗马公民，我宁可与希拉一同受苦。我觉得那时候因为希拉不是罗马公民嘛，那他就想我又跟希拉一起被挨打，那如果两人被抓，你被打了我没被打，我跟徐博士被抓我没被打，把他打得够呛，那他不蛮有好的，对不对？你把我带来宣教，你敢把我抓揍够呛，你怎么被打？你一定是叛徒，或者对不对？后来保罗是挨打了，那这段是非常的，我觉得哎呀，我读了一下非常感动，保罗考虑到同伴的利益啊。第二点，那么当他们被抓的时候，你看他们反应很特别啊。如果一个人在监狱里边会什么反应呢？我们有几种反应，一个是我们觉得这怎么搞的，我们搞错了，怎么就我们得找原因，怎么就被抓了呢？怎么被抓？找来说，哦，保罗赶鬼，保罗把那女的那鬼给赶走了。保罗你赶他干嘛呢？对不对？你看他就说这些人传的是救恩之道，你们要听他的，这不很好吗？为我们做广告吗？为什么你要赶他？保罗不让邪灵与我们同工，因为做的是神的工作，对不对？那找到原因了，那就埋怨吗？对不对？你如果两人坐牢，如果你不信主，是不是会埋怨呢？说你多事儿，你赶他干嘛？咱们坐牢你还打成这个样子，木狗也上上了，翻个身都不能，对不对？那保罗那就埋怨嘛，人的自然反应就是埋怨。弟兄姊妹，这是人类的第一大天敌。夫妻之间啊，父子之间，母女之间，包括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之间，如果我们多了埋怨，我们的生命就全是灰色的了。所以呢，我们的话语是有力量的，我们不应该出埋怨，我们应该出祝福。你们祝福他而不是抱怨他。可是我们中国的文化，抱怨是很重要的。当我们遇到一些人，我们首先找原因，找完原因我们就会抱怨，你怎么会做这种愚蠢的事啊，使我们被打。但是我们看到希拉有属灵的生命，希拉没有抱怨啊，没有抱怨，他和保罗一起承受着苦难。他们在监狱里边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呢？他们在那里赞美神。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读这段经文啊，我们一起来。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徒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进足一看，看见监狱全开，一位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然后禁足呢，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伏在保罗和希拉的面前。你看，当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什么样事情发生了？他们没有抱怨，他们没有寻找原因，他们知道他们是在为主受苦。这样的苦难是与我们有益的，圣经说苦难与我们有益，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律例。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他们一定会想到神在十字架上的苦难。你们，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啊第二章讲到说，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 这是可以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而受苦，能忍耐，这些神看着可喜爱的。所以我们为了十字架，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被鞭打，我们离主就更近了，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呢？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国内很多弟兄姊妹在面对着逼迫的时候，他们一点都没有惧怕。我记得这个王怡牧师啊，仰华牧师，金明日牧师，那这些现在国内的牧师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他们不仅没有惧怕，他们照样的传讲耶稣的福音。当警察来的时候，他们用法律、用爱心来跟警察说话，对不对？我们看到多少的弟兄姊妹，当警察来了抢他们的麦克风，把他们赶，把他们带走的时候，他们都一点都没有惧怕啊，一点都没有惧怕，是因为真理在我们里边，是因为爱在我们的里边，爱的里边就没有惧怕。所以我们可以在监狱里边，我们也没有什么惧怕。你看保罗在监狱里没有惧怕吗？对不对？他们唱诗，半夜唱诗赞美神啊。在保罗和希拉的里边有从神来的平安，他们有从神来的喜乐，因为他们心里喜乐，因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当我们为耶稣的名受辱的时候，我们就有喜乐了，没什么可以惧怕的。但我们今天在美国这样讲，我们好像讲的就挺轻松，可是在国内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跟他们经历那么多的苦难，但是我们能够了解，我们跟他们站在一起啊。最近国内那些牧师们站在一起呼吁政府要给宗教的自由，那美国一些牧师也起来声援他们签名，那我就签了。嗯，我有时候动员别人签，别人就不签呢，说我还要回国呢。嗯，那圣经怎么说？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我就想，如果我今天不签，有一天我见主的时候，主说那个肢体的受苦，你怎么就不跟他一同受苦呢？我怎么敢说？对不对？我就得签名，我就得签名，因为那是我的弟兄，他们在受苦。所以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生命在里边，有没有真理在里边，有没有自由在里边，完全表现在你的在监狱里的言行上。那在那个时候，他们俩没有抱怨，他俩没有跟警察对骂，他们也没有责备，他们只是赞美。你们哈利路亚。所以他们开始赞美神。圣经说他们被打了棍子，然后他们被上了木狗，他们是锁了锁链，可是在半夜的时候他们睡不着觉，他们俩就开始唱诗了，唱的诗歌来赞美神。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多久没唱歌了，是不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唱了？当你夫妻关系发生问题，当你的孩子给你带来很多的麻烦，当你的工作被lay off了，工作没有了，当你的去移民局，你在面试的时候没有通过，你还能赞美神吗？你如果能赞美，你生命就不一样了，就说明你不是一个属世的生命或者属肉体的生命，你乃是有属灵的生命在里边。你们哈利路亚。我经常会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啊，给我打电话说不是啊，这个面谈没通过，感谢主。哇，我觉得这人不一样，这人不管在美国在哪里都会得胜。你们那面谈有什么重要的？对不对？所以不要怕嘛，你别见移民官一抖就假的，我告诉你，你见移民官你就笑，你就爱他，对，因为耶稣说爱你的仇敌嘛，你就爱他嘛，你想我一爱他我就很喜乐，对吧？你知道我在美国绿卡根本就我都非常容易就通过了。我到那个移民局去呢，去很多人排队啊，排到我刚拉下门关，我排一天，从早上我三点钟起来，我到纽约去排队，你别我也去排队，对吧？到排到晚上五点钟是四点半的，邦当门关了，正前面就是我。我那时候就很不爽，这么早排队开车过来。然后我就跟我的秘书说，我说我要找他们移民官移民局局长吧，谈一谈，这怎么可以到我就关门？他说那怎么可以谈，移民局这是美国，你开什么玩笑，美国是不走后门的。我说不走后门我也要谈一谈，我今天不爽，我要跟他谈，我见他一面。你就跟那个谁，跟那个狱卒说，不是狱卒，跟那警察说。他一跟那警察说，他就跟那警察说了，介绍了我，那警察立刻就上，你说这美国的移民官移民局局长，哎呦太 nice 了，立刻亲自下来接我。 你看，你看美国的官员就这么简单，你知道吗？根本就不认识，年龄比我大很多，头发都白了。下来介绍他是这个移民局的局长，他说他还有半个小时就下班了。他看到我非常高兴，他可以给我半个小时的时间。我说用不了，五分钟就行。赶紧把绿卡给我拿去走。他说你可以上来喝杯咖啡嘛，就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他的助手就送来咖啡。我们就在一起喝咖啡，然后他就拿了一张当天的报纸，正好登我到了纽泽西的报纸给我看。没有想到上帝把你带来了，我很高兴。然后呢不一会儿底下的人就把我的绿卡给我拿上来了，你知道吗？就拿上来了，然后他给我了，我们俩还照了个相，这样就这么点儿，就照个相捏着。我下来的时候，我们的秘书高兴得不得了，他加拿大人，那个女孩子，他在那高兴的，我就哭了。他看我哭得很不理解，你哭什么呀？这么顺利，排了一天也没什么委屈的都拿到了，人家还请你喝杯咖啡呢。我就想，我为什么要拿这个东西呢？我那么爱我的国家，我在中国都不能待，这个国家都不让我有立足之地，我必须到这个国家拿到这个国家居留权，心里很不是滋味啊，对不对？那今天信了主了，我们看到保罗没有关系嘛，对不对？未来我们都在添加，你们地上的家都是暂时的，地上的家都是寄居的，我们有一天都会离开的，美国中国没有关系的，教会福音的缘故，哪里都可以，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当保罗和希拉赞美神唱诗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当他们在赞美的时候，众囚徒侧耳听。监狱是不能搞布道会的，对不对？监狱不能够说哎，来传福音，那不让你传福音。可是当他们一唱歌的时候，大家都睡不着觉，因为监狱里的人大多数都是心里苦闷的人，哪人坐牢心里喜乐呢？哎，朕终于坐牢了，太好了，感谢主。没有这样子的吧？基督徒也不会主动找劳作嘛，对不对？没有，而且很多冤假错案，这个是右派，那个是反革命，那个是地主，那个是富农，那个是投机倒把，都抓到监狱里边，正心里忧愁呢。保罗希拉唱诗歌了，你看你什么感觉，对吧？当年我们中国有一个保罗，叫王明道，你们记得吗？这个人，这个王牧师被判了无期徒刑，他一进监狱，他就特别高兴，因为他选择坐牢，你知道吗？他当时被抓进的时候，他写了一个悔过书，说这个他一悔过书一写，监狱立刻把他放出来，不仅放着让做官，做三字的副主席，中国三字委员会的副主席，对不对？不，后来他回来，神责备他，他就写我要把我的悔过书撤回来，我去选择坐牢。周恩来说让他坐牢，我就不信我们共产党是连钢铁都能改造，不能改造一个基督徒，你知道吗？就让他去坐牢，判了多少徒刑你们知道吗？无期徒刑，没有刑期的，无期啊。他一进监狱，因为他做好了准备，带着妻子就坐牢来了，你知道吗？原来他说胆儿特别小，那警察抓的时候，警察一跳墙，他吓得扑腾就坐地下了。现在勇敢地走进监狱，因为带着使命，对不对？好，进监狱干嘛？传福音来了。一进监狱，一劳动的时候，见着谁就问：“你信耶稣吗？耶稣爱你。”你说监狱的人哪都听到爱，中国就没这个词儿，你知道吗？一听说耶稣爱我，就哭了。妈妈信主的，立刻就信主了。那个是哎呀，受了冤假错案，被人扔进来。立刻就信主。还有一个人信主更有意思，他在苞米地旁边，他产地一个农民，他上厕所小便，结果那个押犯人的车停在旁边，一帮犯人下来小便，结果上车都把他抓车上去了。他说我不是，当一脚串我还不是的，上去监狱关了十几年，没有档案，档案都没有，他不能说，一说就挨揍。最后一传福音信主了，知道吗？后来成了很好的同工，对不对？这一脚踹到耶稣的怀抱里来，哈利路亚。人生就这样，你看人生你遇到多少冤屈，你告诉我，如果你不信主你有什么出路？你像我如果不信主我有什么出路？啥出路都没有，每天都苦读嘛，伤害，活不了几天就死了，你知道吗？气也气死了，对不对？崩一脚踹到十几年连档案都没有，家也老婆哪儿去，不知道他哪儿去了，回来都改嫁了，你知道吗？人生就会有这样的事情啊。王牧师传福音太有果效了，监狱里的人因为圣经告诉说耶稣来让被掳的得以释放，被压着的得以自由，所以 一听福音都信主。监狱看这了的，不能让他接触人，把他单独关起来，关了一个小号里边，关了好多年不让他接触人，结果有一个人信主了，给他送饭那个人，知道吗？这个就是力量，你们哈利路亚。后来邓小平访问美国，那时候见美国的总统叫詹姆斯卡特，卡特总统就跟他说，我有一个老朋友，也是我的老师，在你们国家坐牢呢。邓小平说，这哪行呢，这是谁呢，刚才告诉我怎么整你的好朋友了，坐牢，我这一定会帮你解决的。他说叫王明道，是我主内的弟兄，知道吗？邓小平回来立刻下令释放王明道，赶紧给我找在哪监狱呢，找找找，找到山西阳泉监狱，找到了。在监狱里边一看最高领袖来下令放，这还了得，那监狱长就赶紧让他给他一个释放的一个文件，上面写着罪犯王明道改造良好刑满释放。王牧师看了以后没签字，往那一扔回监狱了。那监狱长最后说，你得签字啊，你怎么不签字呢？他说，第一，我在神的面前罪魁，但在你们的政府面前我没有犯过罪，所以我不是罪犯。第二，我是无期徒刑，不存在刑满释放一说，没有刑满，我还在继续做。第三，我从来不改造，我服从管理，我拒绝改造，我是基督徒，我不会被你改造的，我的思想还是信耶稣的，没有被改造，所以你这个根本不属实，我不签字。监狱长求他说，你签吧，你要不出去我就进去了，要不然你这样，咱们把这拿掉重新来，什么罪都没有了，就无罪释放，好不好？那也不出去，监狱是我传福音的地方，你们，我一唱歌众囚犯侧耳听，哈利路亚，对吧？为什么要出去？我出去囚犯听不着了，你知道吗？我要在赞美神。那后来就采取一个方法，说给这老人家转监狱，给他转到另，那他得服从啊，他不能不转啊。然后开车开离开阳泉，往下一个监狱，开到一个城市的附近，说大家王牧师要不要上厕所啊？王牧师好，上厕所回来车开跑了。哈利路亚，这叫释放，在基督里边有真自由，对不对？有不怕坐牢的自由，有什么可怕的呢？王牧师出来讲这段见证的时候，他说神就与我同在，他出来又活了十几年，八十岁释放，他活到九十多岁，不是那天放完他不干，他又背着包回去敲监狱门说回来了回来了，后来让他儿子上海来把他接回去的，要根本就不回去。你想这什么力量？今天我想到王一牧师、养花牧师、金明日牧师，都是效法王明道牧师的榜样。我们有一代代的圣徒，他们将来的名字存在天上，他们存在中国的教会历史里边，他们成为后人效法的榜样，也是我们效法的榜样。你们，哈利路亚。所以当保罗希拉他们唱诗的时候，众囚犯就侧耳听，然后就发生什么事情呢？监牢的地基摇动了，监狱的门全部的打开了，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这发生一连串奇迹，是地震吗？你在洛杉矶赶过地震？地震是这样子的吗？地震，你八级地震能把手铐脚镣震开吗？不可能的嘛。八级地震可以把房子震裂、震倒，但是手铐脚镣不能震开。我们知道，当这个震动的时候，囚犯所有囚犯的锁链全部开了。这是神迹，神在敬重，所以神也听赞美，神也听祷告。你们不仅囚犯侧耳听，上帝的天庭看到他的门徒在患难中赞美他，上帝就开始行出神迹来祝福他，把监狱的大门打开，把锁链打开，因为在基督里边有真的自由。所以保罗就在这个时候他成为自由的人，他可以走出去，他就可以带着囚犯走出去，没有关系，但他们都没有动，对不对？这个时候你看到禁足发现了，禁足就害怕了，因为按照罗马的法律会什么事情你知道？罗马的法律，如果犯人跑了，你的监看守的人要负责任，如果你这个死刑犯跑了，你就死刑代替他死，如果他20年你就带他20年，他无期徒刑你就带他无期徒刑。所以这个禁足一看不行啊，这地震了，这他以为是地震了，对不对？这说地震这个样子都开了，这感谢主啊！我跟你讲，我在洛杉矶赶了多少次地震， 我才知道地震跟神迹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地震，我在洛杉矶，那时候我住在达门坝，地震好像是五级不四级啊，离我们还挺远的了，我就跑出去了，早上5点多钟，我发现院就我一个人，然后他就一个老人家起得早，在那块打扫卫生，看见我说你是从外州搬来的吧，我说是，我说他们都不出来，他说我们洛杉矶人的五级地震照样睡觉，你一定是外地来，外地人，你看眼睛多准对吧，人家都不在乎照样睡觉。后来我搬到华盛顿去了，华盛顿有次地震五级，把那个华盛顿纪念碑都震裂了，就那一次我在我那个教会办公室在工作，外边哇地震一晃，那我就看所有人就哇的拥到帕克劳去，帕克劳堆满了人，那我就把电关了水关了，我慢慢的走出来，他们看到我说你是洛杉矶搬来的吧你看洛杉矶的人经历地震长了，都知道说你怎么不怕了，五级地震没事，对我们洛杉矶说照样睡觉，对不对，小 case。 八级地震我们都没事，我们洛杉矶的房子只要你不住高楼啊，八级地震都没有关系的，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心里边有平安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当保罗这个看到这个狱卒他要自杀的时候，保罗就喊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我们包括保罗还有希拉还有呢还有所有的囚犯，没有一个人逃跑。我就想那些囚犯为什么没跑，前天看新闻说哪里地震了囚犯全跑光了，一个都没抓回来的，现在对不对，那为什么那些囚犯没跑，哦，那些囚犯在之前听到保罗在唱歌，然后就发现这种神迹，他们知道这个不是一般的人，他不走他们就不能走。你看保罗进监狱没几个小时成为监狱的领袖，你知道吗？所以人，你知道我们教会有个汪成宗啊，在成都坐牢，因为六四一进监狱不到一个月就成为这个监狱的那个他们那个监狱时的叫什么牢头，知道吗？你知道那个时候睡炕要从炕梢一个月往前睡的，先来的人最炕梢，还一人先揍他一顿，对吧？然后他靠近厕所，然后放到一个往前挤，放到一个最后挤到炕头，那就是老大了。汪成宗一进去第二天就坐炕头，因为研究生那些人都没念过书啊，研究生还有我们一个叫熊岩的也是六字被通缉的，在秦城监狱坐牢，一进秦城监狱当天就成为牢头，你知道吗？他一进秦城监狱他跟我说他披着一个军大衣，像首长一样披着，然后进监狱大门一开，他学那许云峰就这样走进去的。然后呢他说那些警察告诉那些犯人揍他，要把他揍他一顿，那些犯人都一个摩拳擦掌准备揍他的，他看呆，因为他个很小他也打不过他们嘛。他是湖南人，他说话比较尖，他说同志们，那人吓一跳，没人晓得都是叫他们罪犯的叫同志们，然后他说我们应该开个会，因为广场开会开习惯了。那些犯人一看傻眼了，是什么人呢，开什么会啊，他说过来过来开会开会开会，你为什么坐牢，他成审判人家的了，你为什么坐牢，他说因为偷东西，他说你这要改，那个时候因为夫妻打架把太太给打伤了，这更要改，整了半天就他是好人都罪人。后来他还说你是什么人呢，他说我天安门运动知道吗，说知道，反革命暴乱知道吗，我是暴乱首犯。大家一听暴乱首犯他吓哆嗦，知道吗，首犯呢，我是21个被通缉的学生，列在21位第21个最后一个，北京大学法律系硕士研究生，监狱这些很多的当官都是我学生，但谁敢惹他，这炕头赶紧让他，当天就做了牢头，天天给他们犯人开会，然后又一直给警察上上课，说过来过来给你上点法律课，你们都法盲，那警察说是法盲就关你法律专家，所以你看啊，这个有神的人，现在熊岩在军队当军牧，你知道吧，美国军队的军牧，伊拉克3年的，他说那炮弹打就他有吉普车，他有警卫员的，有司机的，他现在是中校牧师，是中校牧师，你知道吧，校官，然后他到前线去安慰士兵去，那胆儿大，真坐过牢的人是不一样，你知道吗，他说那炮弹就从天上就过来啊，打到车前面， 他说刚才插在地里那么长大炮弹，他说主啊接我走吧，结果等了半天炮弹没炸，他说炮弹没炸得靠士兵把那炮弹移走，车得往前开跑啊，赶紧跑，他说神很多神迹，所以信主的人在什么环境上都有神迹，你们那天我们一代人特会他讲，我们给他五分钟他讲二十分钟，这样讲大家乐的，就在伊拉克三年跟我说三年我才讲二十分钟一点都不多，我说也是啊，那我规定每人五分钟不管了，所以感谢主，所以你看神有美意，当保罗一劝这个士兵的时候，这个我们叫他公安吧，公安，因为禁足大家都是绕口，公安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的匍匐在保罗和希拉的面前。你看，一个看守的公安，嘟嘟嘟嘟跑你面前，那么谦卑，是因为神迹出现了吗？要他怎么会那么谦卑呢？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因为他脱离不了法律审判，因为那人要跑，你知道吗？他说怎么办才能够得救呢？保罗说安了，不要怕了，我们一个都没有跑，我们怕你遭罪，你看我们做基督徒的也考虑公安的处境，我们不要把那些公安弄得很惨，对吧？你的大门一开我们走了，公安抓去怎么办？他们也有家有口的，我们也得爱他们嘛。你看保罗就真的是爱他们，向他们传福音，保罗说不要怕，你要信耶稣，你和你的一家必然得救啊，就来信耶稣吧，跟我们一样，你看这个福音就是不就传出去了，因为美好的见证，因为他们有机会都不跑的，我们基督徒对不对，凡事按照秩序而行，我们遵守法律，我们要见证耶稣，你们一点都不矛盾，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遵守法律，我们见证耶稣，我们服从管理，拒绝改造，耶稣基督的信仰谁也改变不了我们，对不对？天和地都会废去，神的话永远都不改变，感谢主。那你来看，你看这囚犯就信主了嘛，然后呢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全家人听，哇，把主的道，然后他们就把他带出去了，然后呢那个公安带到他家给他们洗了伤，他和守护他的人立刻都受了洗。什么叫守护他的人？那公安的爸爸妈妈、妻子、儿女、儿子、儿媳妇，对吧？然后还有他的邻居，还有他管的士兵，他是公安局长，底下管的公安全信主了，守护他的人都信耶稣了，你看多好的见证。所以坐牢有什么可怕的呢？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没有惧怕，所以感谢主，他们就开始这个公安就信主了，就得了这个见证，然后他们还开始参加了教会。所以腓立比的教会最早是吕底亚啊和几个家人，那又多了一个家庭，什么家庭？公安家庭，禁足的家信了主了，就跟吕底亚家合到一起，成为欧洲的第一间教会，腓立比的教会。一个是商人，一个是公安，所以不要小瞧公安，将来很多公安都会进教会的，商人和公安会在一个教会里聚会，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荣耀归耶稣。所以要为这些执法的人祷告啊，有些执法的人真的，他们真的不知道做什么，有一天真的认识神认识真理，他们就会为他们的行为羞愧的，对不对？他们可以怎么可以这样逼迫这些良善的基督徒，这些手无寸铁也不反抗每天都是唱诗祷告的基督徒，他们凭什么要被你们毒打？所以人心是肉长的，上帝是公义的，所以做公安的应该真的是在这个时候善待基督徒，虽然不管政策多么恶劣，做人还要会做人的，对不对？文革的时候你知道那么坏的政策，可是有很多人会做人，做国家干部的，做公安的，会保护一些邻居，保护一些朋友，对不对？这是对的，这是应该做的。你知道我逃的时候1989年好几个公安帮助我，你知道，你不要以为公安都是坏人，没有公安帮助我，我能逃出来吗？对不对？我记得有一天有一个公安开着吉普车，我上坐他的车，我以为他抓我了，所以我看这俩公安进院了，吉普车停在门口，我立刻就做好了坐牢的准备，衣服整一整，牙膏牙刷赶紧装。他俩一进来见我，四哥，吓我一跳，我都不认识，你不认识我吧？那你认识我爸？告诉你，我爸是谁？一说哦。我知道他们家孩子， 哎呀，农村太苦了，我带你到城市里享两天福去，吃点好的。我一上车，那车上开着那公安在那一大堆车在那公安在那游泳的，公安局搞那个什么叫什么郊游，一群公安把我们车拦住了，往车里挤，看着我说：“哎，带个犯人。”我穿那个带那破农村的衣服，然后说：“不是我犯人，我表哥，不要乱讲啊。”然后就挤上了几个人，然后我就问他说：“哎呀，你们不怕吗？”你光说怕什么？是咱们党的天下，咱们怕什么？你看到没有？你不要以为公安都是坏人，很多的公安心里是有良知的，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也能够像这个禁足一家能够认识神，也让他们的一家都得救。你们哈利路亚。所以保罗被释放了，保罗被释放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在经文没打出，给大家读一下就可以了。天亮的时候，官长打发人来，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释放保罗和希拉。那其他的犯人又关回去了。然后呢，禁足就那公安就把这话告诉了保罗，说官长打发人叫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的去了。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原来没说，现在才说，打完了才说，你知道吗？保罗说，我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到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我这时候还反而强势起来了，对不对？罗马人这时候把护照拿出来了，我是罗马人，你没有定我的罪。按照犹太人按照罗马的规矩，如果是罗马公民没有定罪被打，那个官员被撤职的。因为当时罗马是对自己的公民非常的好，有很多他们犯了什么罪都不会定十字架的，这定十字架是给外邦人的，是给罗马人以外的人的，不是给罗马公民的，他们顶多就砍了头，他们不会定十字架的。所以保罗说，我是罗马人，你把我打了，你都没有问，你就把我打了，你现在让我出去没那事儿。你这个你们来把让那官员来给我带出去。那官长差役就把这话回禀了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亲自领他们出去，请他们离开那城。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里去了，见了弟兄们，劝慰一番就走了。感谢主。当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经过。那这个经过我们看到保罗在患难中的经历，我们看结论啊，我们有一段经文非常的好，在雅各书一到二到四节，一章一到二到四节。我的弟兄们呐，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我的弟兄们呐，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所以耶稣的弟弟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患难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喜乐。真特别，患难能喜乐吗？请问你今天如果你破产了，你会喜乐吗？你找工作没有给你应的面试没有通过，你会喜乐吗？你到移民官，移民官说你不行了，把你遣送回中国，你会喜乐吗？但是我们有耶稣基督在里边就会喜乐，遣送我们回国，感谢主，回国传福音去嘛，对不对？现在说纽约有12000个人违犯了美国的申请，就是他们做了假，那些律师30多个律师给这些假基督徒做假，说他们是基督徒在国内受逼迫，那他们没有，现在美国要全部取消，要全部取消，可能有3600多中国人要被送回中国，那12000多包括3600多中国人，那有什么关系呢？回去传福音嘛，对不对？哈利路亚，感谢主，这没什么可怕的，对不对？那如果让把我现在送回国，那我乐死了，感谢主，我回去就传福音，因为我想回还回不去，他能把我送回去，那太感谢主了。所以如果你信了耶稣，你真的就没有惧怕，如果你不信耶稣，你什么都怕，没有任何事你不怕的。所以怕是人类的天敌，我们恐惧身份通不过，我们恐惧找不到工作，我们恐惧我们的孩子学坏，我们恐惧我们的身体变坏， 恐惧那个疾病，一点小疾病到我们那里我们就吓得半死，疾病没怎么样，人吓死了，你知道吗？很多人这样子。我在医院里待的时候，我知道70%的人是吓死的，另外30%是医生治死的。你不去医院啥事没有，我告诉你真是如此。千万别去医院，没病别去医院，有病也不去，有病来到神的殿中祷告，阿门，哈利路亚，祷告，哈利路亚，哇，祷告，不要见医生，医生都250。我在美国的医生就是每天拿着那个数据跟我说话，我没癌症他都给我治出癌症了，我原来肾好好的治了半年肾衰竭了，你知道吗？这不都他给我治的吗？我现在还没给他们索赔呢，我信主了都饶恕他们，要我就索赔他们，然后给我整到医院里5年换肾啊，每天医生看着我就摇头，医生就说这活不多久。你早上见的医生，如果医生说哎呀今天天气好，脸色不错，心情很好，你的病过2礼拜就出去了，你是不是挺乐那天吃啥香？一见医生一看你就皱眉头说哎呀你这指标越来越不好，你这状态2年就完了。所以我就不想见医生，气死我，你知道吗？后来我就回美国，等我好了，我病好了，我回台湾布道，我第一次布道在灵粮堂布道，你们看过那光碟对不对？在国内我去布道的时候，我的医生就坐在前面第一排，就是我们的肾脏科荣民总院，台湾荣民肾脏科主任医生，哈佛大学毕业的，不信主的。我一上台他不认识我，我在那医院待1年，天天跟在一起，他不认识我，因为我已经变了，变形了，变成复活的样式，荣耀的样式，你们，哈利路亚！我在他的医院时候，我头这么大，我那肚子有50磅的水，我那身上每天我呼吸都很困难，我见他都不睁半个眼睛，他能看认识我吗？现在我站着，我大声哈利路亚，赞美神！他瞪眼看着我，是张伯利吗？是吗？但是他认识我的声音，我一说话，感谢主，我说我叫张伯利。啊，这次来到台湾，我原来小时候就想解放台湾，没解放成，现在来台湾了。他一听这是我的声音，也是我讲话的方式，他就哭了。他说真有神，这个人如果没有神早就死定了，感谢神拯救他。那天晚上他就决志信主了，哈利路亚，赞美神。然后布道会结束就请我到圆山饭店，他是圆山饭店的会员呢，我们就到那里吃牛排去，哇，开一瓶红酒，哎呀，他说伯利啊你命太大了，我说不是命大，是神的恩典大，你们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哪有什么命，早死定了，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患难中怎么样，不忘赞美，在捆锁中不忘歌唱，在监狱里不忘使命，在试炼中靠主得胜。我们一起来读，在患难中不忘赞美，在困锁中不忘歌唱，在监狱中不忘使命，在试炼中靠主得胜。让我们效法保罗希拉的榜样，因为在逼迫中神有足够的恩典和智慧赐给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主。来我们唱首诗歌，我还是请毕春来吧，来跟我们一起唱那个，我们请思琴来给我们弹一首诗歌，这是小敏姐妹写的，我们好久不唱小敏的歌了，我们已经好几年不唱她的歌了，因为我们离苦难越来越远。小敏的歌是在苦难中诞生的，我们开始唱的都是哎呀都是祝福啊，都是祝福啊，都你爱我我爱你，但是当我们每次唱了小敏的歌，我们真是能够体会到那种情感。中国的教会是在患难中成长的，中国的教会是在逼迫中建立的，中国的教会是在信心中讨神喜悦的。主啊我算什么，来到台上来吧，碧春来跟我一起来唱，
主啊我算什么，你竟抬举我，让我站在你面前给你唱一首歌，主啊我算什么，你经过
起手，拉你旁边的弟兄姊妹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求你来坚固中国的家庭教会，中国既要坚固中国的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每一个牧者同工，主啊，让他们可以在基督的爱里边像保罗和希拉一样在夜间歌唱，像保罗和希拉一样在逼迫中赞美，主啊，因为你是听赞美的主，在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的重担就脱落，在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喜乐就充满我们的心，在赞美的时候锁链就被打碎，在赞美的时候自由就临到我们。哈利路亚，祝福国内的教会，祝福王怡牧师、金明日牧师、仰华牧师和所有的中国的牧师们，让他们坚守真道，为主站立，我们和他们一同站立，赞美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愿你在教会掌王权居首位，也愿你在中国的教会里边掌权，让你的名在中国被高举，吸引每个苦难的人来归向你，得到你的爱，得到你的真理，得到你的恩典，得到从你来的自由。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